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。当我们对圣经越来越熟悉之后，就能非常明显地看到，圣经的作者，永生神，智慧地选择使用这个世界上普通的事物，这些常人所共同认同的事物，来代表福音上的真理。例如太阳光照大地，太阳照亮在地球上每个村庄、每个城市以及每个国家。世界各地的人们都知道，太阳对他们的生存、对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存在是多么的重要。很自然，我们在圣经中也读到不少关于太阳的经文。从记载太阳被创造的首部《创世纪》，直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《启示录》中提到的日头变黑，参见《启示录》6:12。如同我们在圣经里已经看到的许多别的事物，太阳也有属灵的含义。诗篇84:11说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。在这句经文里，神把他自己比喻为太阳。为此，我们读到以下关于耶稣基督的奇异描述。约翰福音8:12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并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一旦我们理解了，那在天空中璀璨耀眼的太阳象征神，这耶稣宣告，他就是这世界的光，就显得完美的合理了。如同太阳带给这个实质世界上一切生物的生命，主耶稣基督为他的选民在属灵上也带来了生命。下一次你阅读圣经的时候，如果看到一句提到太阳的经文，思考我们这里所读到的太阳是否可能就是大能神的写照和比喻。我们下次节目再见，愿神祝福你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按时收听《启示录》1查考这个节目，是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为您播送的。今天是《启示录》的5讲，我们接着上一讲学习的“小玉”这个词，神是借着天使或使者在向他的仆人约翰晓谕主耶稣基督的启示，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给他。晓谕这个词是一个跟征兆密切相关的词，那就是说，使徒约翰写下神赐给他的这些意象，以及被记在《启示录》这卷书里的意象，这适用于整本圣经。神感动这些古时圣人记下来的这些笔记，他们所记录下来的属天的启示，都是在晓谕神正宣告的事实。那就是说，圣经基本上是一个征兆或迹象，它是神书面的话语。在神书面的话语里，神晓谕或者赐予我们征兆，来表明他将成就的事。就拿《启示录》这卷书来说，那就是必要快成的事。 这些事是我们指日可待的。我们期待这些必要快成的事情发生。让我们看一下，在《使徒行传》25章里使用的给予这个词。这是费斯都向亚基帕王说话，因为他手里有一个叫保罗的囚犯。费斯都总督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什么事控告保罗，他所知道的只是他必须借送保罗到罗马，因为保罗请求他的案子要在该撒堂前听审。因此，在《使徒行传》25章26、27节里说，论到这人，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，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，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，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陈奏。据我看来，借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。指明这个词跟在启示录1章1节里被翻译为给予的这个希腊词是同一个希腊词。注意这里，费斯都想要写一些东西，他想要记录一些书面的话语，即对保罗的诉状，可以将保罗押送到罗马，有诉状一起带着，那时他将在该撒堂前听审。这就是指明他的罪案的意思。这记录下的书面的话语将会是保罗据说的罪的迹象或者指明，那就是神所说的，他在启示录1章1节，他就差遣使者晓谕的使用这个词的方式，那就是说，主耶稣基督的启示借他的使者指明给他的使徒约翰。所以每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那一点要牢记在心，你正在读的事情是晓谕我们绝对的真理，他们是一些征兆、兆头或神迹，是真正事实背后的兆头或迹象。因此，当我们读到启示录7章9节，我们读到从海中上来的兽，或者许多的人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等等，这些事情都是书面记录下来的意象。这些意象是神赐给他的仆人约翰要晓谕藏在他们背后的现实。那就是说，兽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，他却教导我们，在大灾难期间撒旦的攻击。许多的人身穿白衣，也并不是字面意义上只穿着白衣，手拿着棕树枝，而是说他们代表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够数过来的救恩，他在大灾难期间拯救的人等等。所以，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就是在那里，我们寻找迹象，除此之外，别无他处。神不会允许我们在圣经之外的任何地方寻找，以便找到神迹、迹象。因此，我们的关注点必须始终放在神的书面话语上面。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1章1节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，叫他 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，他就差遣使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。上次我们一直在查考小谕这个词，我们看到神如何使用这个词来表明圣经本身是一个迹象或兆头、征兆等。我们不打算再次就那一点深入展开。我们对启示录一章一节的最后部分饶有兴趣。他就差遣使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。现在他说借着他的使者，那意思就是神的使者，那就是这个使者成为主的使者，或者耶和华的使者，正如他经常在旧约里被称的。我们本来可以翻到很多经文，但是我们只计划翻到一个地方，那就是士师记13章17至22节。马挪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，请将你的名告诉我，到你话应验的时候，我好尊敬你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你何必问我的名？我名是奇妙的。马挪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于耶和华。使者行奇妙的事，马挪亚和他的妻观看，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，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。马挪亚和他的妻看见，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挪亚和他的妻显现，马挪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。马挪亚对他的妻说，我们必要死，因为看见了神。对于我们来说，为了恰当的查考耶和华的使者来发现他是谁，这是一处我们可以翻到的很好的段落，因为耶和华的使者被提到几次，而且马挪亚就他跟耶和华的使者见面进行归结。那时他对他的妻子说，我们必要死，因为看见了神。他们的确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，然而马挪亚正确地知道这就是神他自己以神的使者的样式显现。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使者，他就是耶和华的使者。我们能够以另外一种方式确认这一点，除了马挪亚说我们看见了神，返回到士师记13章18节。那时马挪亚问耶和华的使者他的名，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回答，你何必问我的名？我名是奇妙的。现在奇妙的这个词是史特朗编号6383，它跟史特朗编号6382这个词密切相关。那个词在以赛亚书9章6节出现，那里说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 必担在他的肩头上。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那里，他名称为奇妙。这个词跟奇妙的这个词密切相关。注意是特朗编号6382，它名称为奇妙，怎样呈现？它名称为奇妙。就如问马挪亚的这个问题，你何必问我的名？我的名是奇妙的，或者他名称为奇妙，因为基督是在以赛亚书9章6节里指的那个婴孩。耶和华的使者或者神的使者含义出现在启示录1章1节。这节经文的末尾，即他差遣他的使者，借着神的使者正是神他自己，小玉给他的使徒约翰。因此毫无疑问，约翰就是神使用来写下启示录这卷书的那个人。在启示录1章9节也说，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、国度、忍耐里一同有份，为神的道，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，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。他就在名叫拔摩的这个海岛上。神赐予他这卷书里这些荣耀无比的启示。这卷书后来就因此得名，即启示录。它是圣经的结尾部分，神属天话语的结尾部分，从神而来的结尾信息。这信息将结束他赐予跟人类选民的交通。它是一个荣耀的结尾，发挥到极致的最荣耀的工作。从来没有任何作品能够跟圣经的写作相媲美。圣经的写作是神早在14或15世纪之前就使用摩西开始。圣经的写作是神从前的历世历代以来一直到使徒约翰时期乐此不疲，借着众先知建立起来的。他感动众先知写下的，现在他将近尾声，这本经典将要完成了。神使用使徒保罗，并赐给他巨大的特权，可以领受到神无限的话语的最后书面记载的启示。这话语是由神差遣，由他的使者传播，由主小玉给使徒约翰的。约翰这个名字来自希伯来单词 Johannes。约翰这个名字在新约里使用了很多次，它来源于 Johannes， 那个词在希伯来原文是3110，但是实际上 Johannes 来源于是特朗编号3076。那个词由两个词组成，意思是耶和华恩惠，或者耶和华的恩典或怜悯，这取决于你想怎么说。一个意思是恩惠、恩典、怜悯， 另一个词来源于表示耶和华的这个词。所以约翰这个名字来源于一个希伯来词，它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恩惠，或者耶和华的恩典，或者一些类似那样意思的一些词汇。当然，使徒约翰仅仅是确实得到神的恩惠及恩典的一个个体，因为主耶稣拣选他要得救恩，也拣选他成为十二使徒的其中之一。他是神的子民，选民的一个代表，因为他领受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属天的启示。让我们继续前进到启示录一章二节，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。那就是说，约翰见证或证明他在这卷书里写下的真理，见证神赐予他的这些异象的真理，见证这些他看见的事的真理。这跟我们在约翰书信，在第一封书信一章里所读到的是相近的阐述。我将读约翰一书一章头三节经文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。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又做见证，将原与父同在，且显现与我们的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。我们将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。我们仍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因此，换句话说，神进入人类当中，取了人的样式，道成肉身。人子主耶稣是一个真实的人，他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，他正如圣经说的那种确切的方式在地上生活过，他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正如圣经所表明的，他长大成人，他开始他的传道生涯。他在加利利海边一带行了许多神迹和奇事等等。使徒约翰是当时的一位同代人，像你与我一样，他是一位普通的人，如同我们那样出生，生活在那个时代，如同你和我那样在现在生活。他遇见了基督，主耶稣拣选了他和他的兄弟雅各成为使徒，因此他们有着第一手的经历，他们亲眼见证了这些事情，他们亲手触摸了基督等等，他们具有我们在圣经里所读到的事情的个人见证，我们为之感到惊讶万分。当我们读到福音记载，我们读到基督给瞎眼的人以视力可以看见，这些事实际发生过吗？开始不久，当我们听到这些事情时，我们可能会好奇，因为 它是如此的难以置信，如此的惊人。瘸腿的能走，耳聋的听见，死人复活。很久前发生的这些事情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呀！今天我们看不到任何像那样的事情，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没有像这样的事情发生，没有这样的事情几乎有2000多年了。因此我们周围的世人说那些事情是不可能的，我们的眼睛从来没有亲眼看见这些事情，所以我们只是很想知道这些记录在圣经里的这些叹为观止的事件。然而圣经是一本见证的合集，它见证这些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及如实性。我们读到约翰，他是一位见证人，在启示录1章2节，他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。约翰是在说，如同今天那些人把手放在一本圣经上，并发誓他们将会讲真相，全部的真相，只有真相。所以神啊，帮助我。在美国法庭上证人台或陪审员前，需要这样对圣经发誓的。美国总统任职仪式也是这样。然后他们坐下，我们就感到很满足，感觉这个人他已经发誓，他已经将手放置在圣经上面进行了发誓。法庭里仍然使用圣经作为所说完全真实性的一种表达，发誓你不说谎话，那不是很有意思吗？圣经是我们法律系统使用的标志，来作为绝对真实的一个标准，而人们只是将他们的手放在圣经上，但是神却将他的话语写在里面，并且他自己宣告写在里面的一切事情都是真实可信的。在启示录22章6节、21章5节，他在启示录这卷书的结尾几章说了几次，但是远远不止那些。神在希伯来这卷书6章15至18节在那里宣告，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，就得了所应许的。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，并且以启示为实据，了结各样的争论。照样，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，就启示为证。解这两件不更改的事，神绝不能说谎，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、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。你看到了，在我们所读到的经节里，神行了什么？他启示为证。他没有必要非得这样行，他这样行是为了我们的益处。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尘土，我们有泥脚。他知道 人起誓时，为着了结各样的争论。他们宣誓，就是在宣告：是的，我必定成就我同意的事情。现在，我是在跟你说实话，我保证完成。神写下他的话语，其中充满不可思议的应许。我们承认那是绝对真实的，毫无疑问被写在圣经里的这些事情，几乎是超乎我们想象的。试想一下，这个世界的罪、邪恶，诸如杀人、抢劫、欺诈，其所有那些我们今天泛滥成灾、甚嚣尘上的那些丑陋的事情，他们都会在很快到来的一日之内永远消失。那时，主毁灭这个世界，再造一个新世界。单单那样来说，倘若那是事情的全部，倘若当神创造一个新天新地时，他只是从这个世界除掉丑恶的事情及邪恶。倘若那只是他将行的一切事，我们就会认为这是超奇妙的。一个没有谋杀的世界，一个没有偷盗抢劫的世界。但是，这并不只是一切邪恶事情的除去，它是一个新天新地，一个持续到永永远远的新世界。他将会赐予他的选民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。他是完美、纯洁的、圣洁的和良善的。他们将会一直思考正确的意念，他们将会一直做正确的事情，不会再有邪恶的欲望。他们再也不会犯错，偏离正路。这些事情也绝不会伤害他们，不会再有疼痛，不会再有悲伤，不会再有眼泪，不会再有死亡了。我们只能摇摇头。永生，这可能吗？我们所知道的一切，就是死亡和苦难。怎么会有一个永恒富有快乐和爱的地方呢？是的，我们承认，这些事情是如此的荣耀，如此的奇妙，如此的绝妙，如此的了不起，超过这个世人翘首企盼的任何事情。然而神说，他们将会发生，你尽管放心地指望这件事。写在我的话语里的这些事情，必定发生。在很短的时间以后，必定很快发生。这些事将要发生，我保证，这些事情必定很快发生。因为我已经说了这些事情，我已经宣告了他们，圣经本书就是见证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。我以启示为证，以致你们知道我亦如此。因此他启示，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，不更改的意思是不可更改的事，并不像人，天天周周变来变去，人总是变化多端。可能你今天看见他，看法还跟你相似，然而一年后再次见到他，看起来他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，简直是判若两人。因为 人变化无常，我们是易变的，反复无常的受造之物，但是神是不更改的，他是无限的，坚定不移的，在他一切的道路上毫不动摇。当他说某件事，他就必成就，他必将完成这些事情，成就这些事情，确保他正如他所宣告的那样发生。所以在他告诉我们的两件不更改的事中，其中之一是神绝不能说谎，那是一点可能性都没有的，神绝不会说谎。对于一位神的儿女来说，那是巨大的安慰，一种莫大的鼓励。我们如此爱慕神的话语，因为它是全然真实的，就好像是主耶稣基督是真理一样。我们会全心倚靠他，我们逃往避难所。在这样一个充满欺诈的世界，一个说谎蔚然成风，人们终日在谎言的海洋里游来游去的世界里，要是不说谎，或者讲一些虚构的故事，人们就会不舒服。但是圣经绝不是这样，圣经是一片真理的海洋，它像永不枯竭、永远流动着的湍湍急流，不断地涌流出公义、正义、纯洁和圣洁。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完成，他所宣告的一切事情没有一件是不真实的，其中每个字句行间里流露出的每一个观念和思想，都是来自于神无限的智慧盖世的头脑中。这些事情绝对是真实可信的，我们放心的指望并全心信靠他，就是圣经。我们全心倚靠他，并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，甚至神必速速成就。现在当你读了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，他说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，然后第一件事被列了出来，即神绝不能说谎，可是并没有明说第二件事。我们很想知道神启示的第二件事是什么。第二件事就是他特有的位格和属性，这是圣经所启示的神的属性，是他的圣洁，他的纯洁。如果他说什么，那非但不可能是谎言，却还是真实的。因为我们知道，神以启示为证，凡神所启示为证的一切事情，当必速速成就。当他说某事的时候，他就必定发生。我们只是大大的感恩，我们是如此的喜乐，因为神赐予我们这种他自己及那些必将快成的事的记录。当我们经历试炼和患难的时候，当我们遭遇困境和艰难的时候，知道这不会是永远的，这是多么的安慰人心呢？是的，它只是短暂的患难。是的， 它可能持续一段时间，多少天也好，多少个月也好，还是多少年也好。比起那很快要显明出来的永恒的荣耀的那份厚重，时间算什么？任何有限长度的时间又算什么呢？让我们继续往下读启示录一章，直到第三节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日期近了。第三节的第一部分是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的是有福的。你有福了，我有福了，任何读圣经的人有福了。我们可以花时间读难以穷尽的事情，世人根本不缺读的事情。传道书十二章十二节说，著书多，没有穷尽。你可以去任何一家图书馆，你会看到成千上万卷书。人们喜欢记录下他们的思想，并且，然而当我们读一本小说，一本虚构幻想的小说，那意味着什么？那意味着它是不真实的。如果我们读那样的小说，有什么祝福吗？我们可能花一些时间，被故事里的情节所吸引，可能它会使我们感兴趣，或者令我们很兴奋。但是，至始至终，我们花许多时间读这样的小说，会得到祝福吗？不会。如果我们读报纸，我们读任何一部分，体育、娱乐、新闻，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等等，可能我们花半小时或者一小时读报纸，那么，在我们读完报纸以后，有任何祝福吗？没有。我们可以思想，我们可能花时间去读的五花八门的事情，我们也这样做了。然后扪心自问，当我们花时间读这些东西，有什么祝福吗？你会发现，答案是不。读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不会得到任何祝福。你可能只会在一些最微乎其微的事情上受益，很可能会博得你的暗自发笑，很有可能你会从中获得关于某些事情的些许知识，但是必将不会收获属灵上的祝福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唯一能够提供属灵祝福的事物是神的话语，圣经。我们继续从启示录一章三节读起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日期近了。在前面的学习里，我们讨论了这节经文的前面一段，即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的都是有福的。我们在查考真理，我们可以广泛阅读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事情，随后却得不到一点祝福。这适用于这个世界上的书籍、报纸、杂志及其他任何东西， 甚至是世上的宗教和哲学。在某个层面上，它可能很有趣。我们可能在某些层面上学到一些东西。在某些层面上，它可能会逗我们开心。可是尽管我们花费一段时间阅读它，至终我们将学不到关于神的一点儿东西，学不到关于圣经的一点儿东西，学不到关于真理的一点儿东西，将不会有任何一点儿点儿的祝福。祝福来自于阅读神的话语，圣经，并且神在这里清清楚楚地说到这一点。念着书上预言的，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都是有福的。因此，一位读圣经的人就是有福的。那么，一个未得救的人怎么样呢？一个未得救的人，他也读圣经，或者听圣经，他也是有福的，对吗？答案是，是的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就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而言，从某些方面来说，这对他们大有裨益。阅读圣经是一个祝福，其中有许多原因，因为它教导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幸福的生活，甚至未得救的人也能体验到某种程度的祝福，如果他们按照圣经的律法去行的话。比如圣经说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我们应该孝敬父母，圣经禁止我们离婚，圣经吩咐我们要诚实正直，要有良好的品格等等。如果人们按照这些要求去做，按照神的这些命令去做，按照这些神的律法去做，他们会受益匪浅吗？当然了，因为如果某人偷窃，他们就不是在行良善的事，他们可能一时得逞，很有可能只是暂时逍遥法外。可是当警察抓获他们，并且把他们送到监狱，结局会是怎样？他们涉嫌参与偷盗或者谋杀，如果他们被抓获并被判刑，甚至可能被处决，对于他们，难道这是一件好事吗？那是一些好事情吗？某人因为谎话连篇而得到一个不值得信任的名声，那又怎样？对于他们来说，人们质疑他们所说的，人们以异样的眼光看他们，认为他们的品格值得怀疑。难道那是一件好事吗？不。那么，某些人不去尊重他们的父母，又怎么样呢？他们将会在自己的家庭中关系困难。那么某人，他对神关于婚姻和离婚的命令置若罔闻，然后他们离婚了。怎么样呢？对于那个人来说，一点好处都没有，绝不是什么好事。尽管世人不这样认为，当然，如果在他们婚姻里有孩子的话，对孩子也绝对不会带来任何好处。如果人们得救的人还有未得救的人， 去按照神的指导原则，十条诫命，以及所有的命令，在任何程度上，他们遵守他们，他们就会体验到祝福。他们能够体会到免于牢狱之灾，享有正直的良好声誉，以及他们的家庭生活和谐美满的种种益处。神的话语，圣经，确实是一个人，一个以神的形象被造的受造之物，如何本本分分正确生活的一个使用指南。如果我们能绝对完美的去做，那就不会有错误了，不会有过犯了。但是，当然，我们做不到。但是，不管在任何程度上，我们遵守神的律法，遵守他的命令，我们都会得到祝福。对于一个不会参与到酗酒的人，就有祝福。他能够使自己免于肝损坏或肝硬化，或者在他生活中其他身体上的疾病。对于某个不吸烟的人，因为圣经说不可杀人，他就能够救自己免于喉癌或者其他部位的癌症，那可怕的疾病等等。所以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，听圣经，并按照圣经的指导原则、命令去行，在其中就有祝福。你知道，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说，我将翻到那里读这些经文，关于信心的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我们读到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八节里，以撒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。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节里说，以撒因着信，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、以扫祝福。我们所读到的就只有这些。以撒祝福雅各和以扫，而且他是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、以扫祝福。现在我们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了。以撒是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女，他知道福音。当然，比起今天我们拥有整本圣经，他知道的远远不及我们所知道的，他知道的是极其有限的，但是他知道很多神话语中的真理。作为一位忠信的父亲，他跟他的儿女分享圣经真理，就像今天做父亲的会读圣经跟他们的儿女们听，并跟他们一起讨论神的事情。以撒是一位忠信的父亲，所以他告诉他的儿女们将来的事。将来的事是什么呢？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二十四章里读到，保罗有机会讲论圣经，那时他是一个囚犯。圣经在《使徒行传》二十四章二十五节说，保罗讲论公义、节制和将来的审判，菲利斯甚觉恐惧，说，你暂且去吧，等我得便再叫你来。当真信徒讲论福音、神的话语时，我们就是在传讲所有的真理，神全部的忠告。我们告诉人们我们所知道的圣经说的。圣经说，我们都是罪人。由于我们的罪， 我们都处在神的愤怒之下，经受神的审判，受到神最终完全而彻底的毁灭。我们分享将来的事，我们也告诉人们，神有意创造一个新天新地，将会永永远远住在那个新天新地里，与神同在的是那些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拯救的人们。或者就如以撒所说，借着弥赛亚，借着神，他担当了他的子民的罪孽，并拯救了他的子民，赐予他们永恒的救恩。这些就是以撒祝福雅各和以扫的将来的事。他并不只是对雅各说，而是跟他的两个孩子都分享这将来的事。他们是一对双胞胎。神告诉我们，在他们还没有生下来，神就做出决定。我们可以在罗马书九章读到这个记载，神决心爱雅各，恨恶以扫。他这样做，完全靠着预定雅各得到他永恒的救恩，而不是拯救以扫。以扫不是神的一个选民。因此，结果就是神爱一个人，而不爱另一个人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今天节目时间到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盼望下次节目再见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，收听更多的学习，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.ebiblefellowship.com。各位听众，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。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。